礼之后。
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
姻
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，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肖佳丽，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《婚礼之后》，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《婚礼之后》的节目中呢，会跟大家谈谈，怎么样在婚姻生活中啊，两个人一起追求成长。那其实啊，美好的婚姻呢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夫妻双方呢，都能够彼此学习，彼此教育，也就是说，双方都做一位好老师，双方也都做一位好学生，那这是一个过程。当两个人都有正确的学习的态度，彼此提醒、鼓励、打气，用温柔又谦卑的态度相对待，而不是指责，不是批评，用正面的方式来帮助对方成长。那我们说到呢，其实要修正一些啊负面的思想，就是说在婚姻生活里面呢，不要老想着改变对方。其实啊，你想改变对方呢，这是一种负面的思想，大家有没有想过呢？有的时候啊，怨气发起来的时候，总是说他就是不肯改，如果不是呢，我们家的生活不至于这个样子。不要寄望你可以改变他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寄望自己可以激励他。当我们想要改变对方的时候呢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从我这个观点出发，因为他做的不合我的心意，所以我需要他改，好不好？让他看到他自己的不足，然后激励他去改变，让他自己去改变自己。因为啊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一说到要一个人改变的时候呢，一听到改变这两个字呢，就会联想到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错了，或者是我有什么不对劲儿，我需要改呀。有的时候是心里有恐惧，有惧怕，感到受威胁，也有的呢是觉得很不舒服，或者呢有的人一想到你要我改，他就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感到有压力，会很累。而被要求改变，基本上呢，给一般人的感觉呢，都是负面的。很少人呢，会认为改变是正面的，是令人兴奋的，或者是觉得那是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。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人会拒绝别人要他们改变的要求了。那当一个人如果不改变，他们就不会成长。当你听到一个不成长的人，你又会想到一些什么呢？啊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人是一个僵化的，啊，不愿意有所改变，不愿意成长，他是懒惰的，没有生命气息的，啊，是死气沉沉的，毫无生气的。那，这就好比一位成年人，思想 是僵化，做事毫无弹性，让人觉得他死气沉沉。想想看，谁愿意去跟一个懒散的、不求上进的人做朋友呢？谁愿意一辈子跟这种人白头偕老呢？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在婚姻里面呢，常常告诉对方你要改，你要改变。因为当我们这个改变这两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呢，就让对方觉得啊，我是这么差的吗？啊，我是不改就不能够和你在一起的吗？那这些个呢，都会刺激他有一种更负面的想法。要激励他，告诉他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，而成长呢，其实就是一种改变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成长是渴望的，很想成长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觉得啊，如果是我成长了呢，我就会比现在更优秀。所以在夫妻之间措辞、讲话的措辞上呢，我们也要啊小心谨慎的去挑选一下。当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常常会用一些激励的话语，啊，有过一句这样的话说啊，不赞就不变。你赞赏他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有更大的变化，有更大的进步。那其实啊，夫妻之间呢，也要动用这一招，你多称赞他，多激励他，让他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意。当他有这个愿意改变的心意的时候呢，他的反应会很热烈，身上所有的防御系统呢，他都会放下了。所以我们说，要让他发展，要让他成熟，要让他成功，要让他萌芽，要让他转换，要让他好的取代不好的，用这些个啊比较正面的词语呢，对方会觉得你不是在批评他，不是在审判他，而是你希望他有转换，有萌芽，有成功，有成熟，有进步。这种心态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想想看，谁不喜欢成为一个成熟、精炼、成功的人呢？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观念上的不一样，心态上的不一样。配偶之间呢，往往不希望对方来改变自己，但是配偶之间需要的是对方的鼓励。这种鼓励呢，可以说是让一个消极的变为积极的，让一个被控诉的、带有恐惧的威胁呢，变成是啊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兴奋的、满心有盼望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把这种新的观念加入到婚姻生活里面，不是改变对方，而是激励对方；不是控诉，而是去鼓励对方。所以说，鼓励是从话语之中来的。那么我们就想到，真的要留心说话的语气和态度了。啊，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常常有一些话语啊，是让对方发脾气的。那是不是我们的配偶他天生就是这么小气呢？啊，我一说什么他就会发脾气，他心胸狭窄呢？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话语得罪了他，所以他就发出更大的脾气呢？归根结底呢，要从自己这里做检讨。如果我的话语呢是冒犯他的，是批判性的，好，我先改正。如果他没有这个胸怀可以听一些个啊指正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换一个方式，写一个纸条，写一封信告诉他，既然我说话会冒犯你，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好，我现在写一个信给你。冷静的看这个信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不再发脾气，不再计较我说什么，而是你看到我写了什么了。那我们说，不管是批评、挑剔或者是攻击呢，都是一些伤害性的行为。有一位结婚很多年的丈夫曾经这样抱怨说，他说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我妻子诸多的批评，他实在每句话让我感到自己一文不值，好像连狗都不如。我要的是什么？我想做我妻子应该是可以接纳我的吧， 但是我肯定那绝不是我现在的配偶。那一位受伤的丈夫或者是妻子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们会变得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，他们只会想到如何的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，他们要不是默默地躲在安静的房间里面舔自己的伤口，不然呢就是想尽办法以牙还牙，报复还击，攻击那些个随时可能伤害他的人。所以夫妻关系呢，我们必须记着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批评挑剔啊，绝对不能够改变任何人。这些个带有伤害性的方法呢，从来呢都不能够为改变带来任何的推动力，何况是配偶，就算有所改变，也都是外在的暂时的状况，他的内心里边呢，绝不会因为对方的批评而改过。有的时候可能呢，他会采取这种息事宁人，采取消极的方法来对付一下，表面上奉承，但是呢心里面呢这个心情没有平复，因此他背后呢可能还是不合作了，用低调啊，用冷淡麻木的态度呢来处理夫妻的关系。而且呢，我们说批评挑剔呢，往往只会让你的另一半变得更加的消极，这是比争吵呢更恐怖的。如果他愿意跟你争，跟你吵，愿意说明他的心态，说明解释他的这个行为方式，可能还是一种好的表态，但是更加消极，不再有热情在这个婚姻里面，不再有热情跟你说话呢，这是对婚姻中最大的伤害了。再深刻一点的呢，就是他可能采取报复的心态，内心会更顽固，更坚持不改。所以说批评挑剔的方式只会增加对方的反感，然后呢就是导致那些个让你不愉快的习惯和行为呢更会的变本加厉。你越是挑剔那些你看不惯的呢，他就故意的要做给你看。那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想想看，到目前为止批评挑剔能够让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吗？还是更坏呢？如果我们愿意仔细想这点的时候呢，就知道这些方法呢是行不通的。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呢就是说你去三家不同的商店里面去买东西，事前先想好你准备要跟店员说的话。当你去第一个店的时候呢，你装成很灰心颓丧的样子，以唉声叹气又无可奈何的口吻跟他说，我想你大概也帮不了我什么，我今天好像没有一样事情是顺利的耶，我看找你也没有什么用。那随后呢，你就走进第二个店，对店员说，用很生气的口吻跟他说，你们这家店呢是我看过最没有效率的，东西放得乱七八糟，一点次序都没有，我找了好半天了都找不到我要的东西，也不期望你能够帮我做什么了。接着你来到第三个店子，你微笑着对那个店员说，而且啊语气要温柔一点跟他说，看来你对这家店的一切都很熟悉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帮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你猜猜看，这三家不同的店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第一家啊，看到你的唉声叹气，可能表示同情，或许会给你一些安慰的话，然后尝试帮你一下。第二家呢，可能会先为自己的店找个理由辩护，然后以敌视的眼光看着你，什么忙都不帮，也懒得听你啰嗦。第三家呢，他一定会很热诚地来帮你，甚至放下他手边的工作，他也要来帮你，全心全意地来服务你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答案不难猜吧？这三种态度啊，真的带来三种不同的反应。我相信你去卖什么样子的东西的店子，这三家店员的反应呢，都会是一样的。 为什么这三个不认识你的人，他们的反应会是差不多的呢？很简单，那是因为你的态度啊，影响着店员对你的回应。与其说是你改变他们，倒不如说是你的态度其实在影响着他们。在婚姻的关系上也是这样，我们都不能够改变别人，也不能够改变我们的配偶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去影响对方，是让对方变好或者是变坏呢，就在乎我们是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另一半了。那改变对配偶的态度，改变你跟你丈夫或者妻子说话的态度，是良好夫妻关系的一大关键，它也是婚姻关系改善的一个转折点。那让我们都用正面的心态去回应我们的另一半，用正面的话语去激励我们的另一半，这就对了。
记忆像网络覆盖我的窗口，从前的往事残酷的在深夜辗转，人说明天的阳光会向一切好转，是否发现笑容已不再灿烂。哦，我渴望在路的尽头能出现奇迹的转弯，在面对不定的前方有着超越平凡的坚强，想着祈求在心情颤抖谷底的那个夜晚，因为遇见你我遇见永恒的盼望。记忆像网络覆盖我的窗口，从前的往事残酷的在深夜辗转，人说明天的阳光会向一切好转，是否发现笑容已不再灿烂。哦，我渴望在路的尽头能出现奇迹的转弯，在面对不定的前方有着超越平凡的坚强，想借祈求在心情颤抖谷底的那个夜晚，因为遇见你我遇见永恒的盼望。我遇见永恒的盼望。
朋友们，那今天呢，我很愿意在这个时间里边呢，跟您一起分享《创世纪》第十八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几节经文，《创世纪》十八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。十七节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然不是，我也必知道。”这些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当时呢，亚伯兰他已经改名了，他叫做亚伯拉罕。上帝再一次对改名后的亚伯拉罕说，将来他会有非常多的子子孙孙。那个时候啊，以实玛利大概有十三岁了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儿子。上帝曾经说，撒来要生一个儿子，他要叫做以撒。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，而不是以实玛利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三个人来拜访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请他们留下来休息，还为他们准备了食物。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人哦，一个是神的儿子，另外两个是化为凡人的天使。他们走之前呢，向亚伯拉罕提到，上帝将要毁灭索多玛这个城，因为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呢，做了太多的坏事，他们的恶行啊，神都知道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亚伯兰这个名字。亚伯兰的名字的意思是被高举的父，但是到了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呢，上帝将他改名为亚伯拉罕，意思就是说多国之父，也给他的妻子撒来改了一个名字叫撒拉。撒拉这个名字啊，其实就是公主的意思。那我们的名字通常都是由自己的爸爸妈妈为我们取名的，对不对？也许家族里面曾经有人叫这样的名字，也许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喜欢的。有些人呢，也会取有圣经意义的名字，因为这些名字都有特殊的意义。那么在创世纪的十七章，十七章第五节的时候呢，说到亚伯兰改名字的这个来龙去脉。上帝跟亚伯兰说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那朋友们，我们知道亚伯兰他在年纪很大的时候，自己觉得不会再生孩子，很绝望的时候，上帝呢却让他做了父亲。而这个儿子以撒呢，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嗣，要从以撒开始，亚伯兰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要成为多国的父。朋友们，也许在我们的人生中，上帝的一些应许我们没有看到他实现，我们就会灰心，我们就会想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得到。撒来就曾经这样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应许给我们的必会实现。但是呢，其中会有一个考验，这个考验就是时间。如果我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仍然在这个人生的旅程中，仍然愿意依靠上帝，紧抓着他的应许，我们也必会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能够亲眼地看到上帝的应许的实现。 那天呢，我看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《改变从祷告开始》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副标题说：“上帝不需要你帮忙，他要的是你的祷告。”那我就想到，上帝具有改变我或者是我丈夫所需要的一切的全能和力量。老实说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去改变你的另一半。你唯一能够改变的人就是自己。那么你的祷告呢，可以成为上帝改变你婚姻的一个工具。怎么样进行呢？那就是要先改变我们自己。千万不要祷告说，啊，上帝啊，你去改变他，你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或者是一个更好的妻子。这种祷告上帝不听的。我们要祷告说，啊，上帝，请改变我，让我的改变为我的婚姻带来幸福。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电台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，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。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我的名字叫肖佳丽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，书的书名呢叫做《人死后如何》。哇，提到死，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。生老病死，我们都经历，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？尤其是死这个题目，我们真的是不了解，死了之后更不了解。您需要阅读这本书，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。人死后如何？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播讲到这儿。很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。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，再见。